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讲到那么多恩赐，然后最后又讲一句话，如今我把最妙的道给你教你们，那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就是要在爱里面这些恩赐用的才是好。如果你有这些恩赐没有爱，会自高自大，会骄傲，会绊倒人的。我觉得神把巴兰藏在一个地方，就是这个人虽然神给他很多恩赐，但他有个很麻烦的个性，这个性一直好像改不掉。这个性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贪婪了。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自己是觉得哎呀，我们对那些很多东西贪求过度，不一定是贪财哦，都是罪恶。你求名求利求美求利求成就都可以很好，也可以很危险。那巴兰因为他个性不好，神就把他放在一个比较安全遥远的地方，不让人容易接触到他，这是对他保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这么优秀怎么都没有被用啊，有两个原因，是一个原因，一个就是神保护你，第二个就是你的个性还不够好，不太能被主用。可能在教会里我们当然都有，各位，我们需要优秀有恩赐人才，真是非常的迫切，但是有这样的人却不一定能被用，因为他实在对神对人的爱，他那种破碎不太够，那个恩赐就会把他的，很可能就会让他的恩赐走在错误的用法，跟巴兰一样。好，巴兰是在一个远远的地方，虽然非常有能力，但是被，我觉得是被神保护，放在一个很隐藏的地方，免得世界对他引诱太大了。我们也反省，神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容易被坏的影响，所以让我们隐藏一点。我想这一辈子我们都应该学习一点隐藏，或者很多的隐藏，或者全然的隐藏，越是被主用，越是出风头，越能隐藏，否则太危险了。好，这个摩押王的使者呢，就带着钱到了巴兰那里，然后就说，哎呀，巴兰先生啊，我们的国王啊，请你来咒诅以色列人，这是一点小意思啊，请你收下。那巴兰的反应很好，22章第8节说啊，我要听耶和华的小谕，我要听耶和华对我说的话啊，神说了我再跟你们讲。这个反应当然很好了，但是这个反应呢，我们也求主让我们不要变成制式化，就是以后赵牧师请我来讲道，那么我就说请你今天住在我家哈，我今天晚上祷告，第二天神跟我讲我再跟你讲。当然我们一般人有任何事工我们都先祷告，这是没错的。但是如果我们变成说好像要有个小像小孩子一样听到一个上帝指示的命令才去做的话，那恐怕我们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因为我祷告了半天，我也没有听到神说，康牧师你今天到这个地方讲道就要讲巴兰，我没有听到这句话。我的意思是说，求主让我们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是一个有一个敬畏信靠神的心，而不是要把整个圣经或神的旨意律法化条文化，一条一条才去做，这个是很危险的。不仅这是把自己变成像小孩子一样，像奴性一样讲一动做一动，而且呢会变成律法主义，我们以行这个为自夸。我们希望在生活中我们不要常常养成一个习惯，我一定要有个特别的经历，听到声音看到东西我才觉得这是神的旨意。比如说要孝顺父母，要过圣洁的生活，这些你不必特别听什么声音，圣经都已经跟你讲了啊，让我们在这些大方向上面就知道。但是有的时候在一些比较仔细的 事情上要小心，多祷告，甚至在每件事这样，我们求神让我们走在他旨意中是很好的。那么巴兰这样祷告我觉得是好的，不过我也有点犹豫，因为我想巴兰这么伟大的先知，他应该不需要神再提醒，他就应该知道以色列是蒙福的了。今天我们高中同学校友会完了，哎，老康啊，到我家去打麻将。我也不必说啊，等我祷告一个晚上看看要不要去打麻将。我不敢说一定不可以打麻将哈，其实前一阵我不会打麻将，就是我碰到一个90岁老人，那么他要几个年轻人陪他打麻将，既没有钱也没有任何的输赢，就是老人家练练头脑，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坏事情，所以各位不要马上想一定不对哈。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总是小心啊，总是很安心但也很小心，安心是信靠主，小心是提防自己不要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觉得可以放肆。我是觉得巴兰应该早就知道不要去了，但是他这样问，我想我们就说好吧，他是敬虔。第九节啊，神就临到巴兰那里。有人说每次巴兰跟耶和华讲话的时候，圣经都讲是神，没有讲耶和华。解经家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当用到耶和华的时候，通常是指的说耶和华和这个对象是有关系的，有立约关系的。所以讲到耶和华常常是讲到跟以色列亲密的关系，神呢就可以用在很多其他一般的用法了，甚至可以用到异教的神，虽然异教神并不是真的。也就是说，一方面耶和华当然就是神了，一方面耶和华神跟巴兰有很好的关系，他把很丰，不能说很好关系，他把很丰富的恩典给巴兰。另外一方面，这么丰富的恩典给了巴兰，巴兰跟神的关系却是很淡的，以至于神显现的时候都不用耶和华这种亲密的关系，而是用比较严肃的。那这是很遗憾的，可能是这样子哈。那个他们关系并不好，就是神虽然给他恩赐也想使用他，但是巴兰始终是把利益把金钱放在神前面，所以圣经上说神临到他那里，不说耶和华临到他那里。在你这里的都是谁呀？你觉得神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吗？神要问一下，哎，巴兰啊，今天住在你家是谁啊？你觉得神不知道吗？不可能嘛，神什么都知道。神问巴兰，我觉得又是在提醒巴兰，就跟我相信是第一个问题，神对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哪里，伊甸园里面。我就不相信耶和华不知道亚当夏娃躲在哪里，我就不相信神是像我们小时候玩躲猫猫一样，你们现在不玩躲猫猫没地方躲了哈。那么我们以前还有一些院子啊，什么草地啊树还可以躲一躲，我就不相信那个时候神是找了半天，哎，我放弃我找不到你，哎，亚当夏娃你们在哪里啊，出来出来。神怎么会不知道？神对亚当夏娃说你在哪里的时候，是提醒亚当夏娃，哎，你现在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你知不知道？神在这里提醒巴兰，这种异教徒要你去咒诅我选民的人怎么会在你家呢？当然我不是说你家不可以有异教徒，如果你请异教徒到你家来吃饭为了是传福音那更好，可是巴兰不是这个心。所以我觉得这句话不是神不知道，是神在提醒巴兰，你不应该跟这些抵挡上帝的人在一起。啊，我再一次说，我们跟这个世界上罪人都在一起，但是我们希望是我们用福音影响他们，不是他们来影响我们，但常常是相反的。哎呀，巴兰说，哎呀，这个是摩押王的使者要我去咒诅以色列人，使他们能够把以色列人打败。神就说了，啊，你不可以去哦，因为你不可以去也不可以咒诅。这神其实也是 好像知道结果，就是他一定会去，哎，一定去，你就不要咒诅他，只要祝福他，那蒙你是蒙福的。好，我们也很感谢主。巴兰如果很贪心的话，圣经记到这里应该是巴兰就很失望，因为不去咒诅就拿不到挂金啦。可能巴兰很失望，但是巴兰也许虽然贪心，但是对神的命令呢多少还有点惧怕，所以第二天早上呢就说你们回去，耶和华不让我跟你们一起去。于是这些使臣就回到巴勒那里说巴兰不肯跟我们来。哇，巴兰如果不来，那以色列人就不会受咒诅，以色列人不受咒诅，照摩押王的想法，以色列人就会把他们又吃掉了，会打赢他们，那不行。所以再怎么样啊，请巴兰来。于是呢就派了更尊贵的使臣，带了更多的钱，然后去跟巴兰讲，你一定要来，我们现在钱已经，以前是5000两黄金，现在是10000两黄金，你嫌不够还有更多，给你钱，我们大概要的都是这几个东西嘛，要钱，要权，要利，要荣耀。尤其我们华人的文化，不是只要有钱，还要有面子嘛。巴兰大概也是这样，不但给你钱，还给你尊荣，给你面子，让你来，不是好像一个被使唤来的，得到很大的尊荣。好，各位，18节，巴兰说哈，巴勒把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能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你看到没有，巴兰称神是称耶和华，但是耶和华一跟巴兰在一起都是讲神而已，关系神没有这么亲近他，因为知道巴兰对神的亲近常常是虚假的。各位，这句话很好吧，啊，你们特别把它 highlight 了哈，就是这个是巴兰的回答。哇，太棒了，很尊主为大。各位，当巴勒就是摩押王第二次派使臣去找巴兰的时候，请你务必要来的时候，巴兰做了这个回答。你们不要回答我哈，我让你们想巴兰的回答，就是你们在这上面 highlight 说的对不对，不要回答我，就让你们想。你当然说太对了嘛，我们做一切事不能违反神的命令嘛。各位，错了，巴兰的回答大错特错。看起来巴兰是非常的敬虔，我不可以做事得罪上帝，违背上帝的命令。那么为什么我说巴兰讲错了？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再去问上帝。那就19节，我们可以 highlight 一下。现在请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这两句话放在一起，我确定巴兰是讲错话了，不是讲错话，他的心很不对，很坏，很错误。因为刚牧师不要打谜语了，明明这话很敬虔，我们应该学习才对啊，我们等候神来指引啊。我刚已经讲了不要律法化，这其实就是一个条文化，这就是一个例子了。各位，错在哪里？其实我刚刚已经举例子了。今天你对你已经清楚知道神旨意的事，你不必再问神可不可以了，你问就是希望神为你的违法背书。我举例子，可不可以作弊？当然不可以，我们都知道不可以嘛。可是如果今天有个考试对你太重要了，这个考试关乎你以后一生的幸福，考不上就完蛋了，考上就非常棒，然后考试卷发下来，你发现你完全不会，你完蛋，你考不好。然后偏巧你前面坐的人他的成绩是非常棒的。各位，你需不需要祷告，主啊，若你是愿意的话，求你让那个同学的考卷就垂下来被我看到。你需要做这样祷告吗？ 如果有人要你说谎给你很多的钱，有人要你作弊给你很多的钱，有人要你犯淫乱给你很多的钱，或者很多的好处，各位，你需要祷告说可不可以吗？你说没有这种情形，各位，我跟你讲，太多了。魔鬼的诡计是很厉害的。你以为人犯罪都是那么一开始就那么容易的？我刚讲作弊，我可以讲淫乱也是常常类似的情形，教会里也有，为什么？哎，偏偏就有这种事。假如有一位弟兄，他很热心在教会里服侍，甚至很热心参加教会祷告会，哎，可是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就反正他的配偶就是从来不喜欢来，他很热心爱主，他配偶就不喜欢，所以他们在邻里啊，夫妻不能沟通。各位，往往有的时候他就会碰到一个情形，他在祷告会的时候就碰到一位姐妹，这位姐妹非常热心爱主，喜爱参加祷告会，可是他的先生就非常讨厌，两个人在一起交通，哇，一起祷告，哎呀，邻里好通畅啊，下面就容易有危险了。那危险到慢慢就是，哎，我们可以一起同工，可以一起教主日学，一起敬拜赞美，一起带短宣队，越想越好。魔鬼可能就说，哎，其实你们才是神所配的。各位，也可能你从来不会贪污的，你也不会想要贪污的，也没有需要要贪污，也没有机会贪污，可是你是公司里管钱的，就在你从来都不想贪污，也没有贪污的机会，也没有贪污的时机的时候，哎，突然有一笔机会贪污，有一大笔钱你可以挪在自己所用，然后这时候发生两件事。第一个，你发现公司的上层老板正在掏空公司，这个钱你不拿被这些坏蛋拿去了。第二个更可怕的，这个时候你急需要一笔大款子，可能是你小孩子住院，你小孩子没住院不需要钱的时候，奇怪了，你也没有机会贪污，怎么搞的？就是小孩子生病的时候需要钱的时候，然后你又知道这个钱被别人拿去也是乱用，你就会想，那这钱给我用吧。各位，犯罪常常有很多非常好的理由，求主让我们任何理由不要犯罪。巴兰非常清楚，不要去咒诅那名，因为神已经讲得太清楚了，那名是蒙福，你不要去也不要咒诅。所以当巴勒的使臣第二次来找他的时候，他应该说的就是一句话， No， 走，你们走吧，我已经讲过不要了。当巴兰说让我再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是在给魔鬼留地步，就是在希望上帝允许他做一个上帝原来不允许的事。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祈求都有这种隐藏的私欲。好了，我解释到这里，你也许说，哦，好嘛，是这样嘛，我们有很多错误。问题是巴兰，各位注意哈，神第一次说不可以，然后第二次人家来的时候，巴兰说我在等神，然后第二次呢，神就对他说，好吧，他们叫你去你就去吧，但是你要听我的话哦，要照我的话说，意思就是说要祝福他们，你去祝福他们，你不要咒诅他们，你可以去但是祝福不要咒诅，因为我的意思是要祝福他们。然后21节巴兰就去了，圣经上讲神因为他去就发脾气了。各位，我们看巴兰的故事常常觉得，康牧师讲巴兰是一个怪怪的不好的先知，我们心里都常常觉得其实是耶和华是一个怪怪的不好的上帝，你又叫人家去，然后人家去了又生气，这不是上帝错吗？各位，神不会错的，不但不会错，神每件事都是好，我们不一定能理解，但是我再解释一下你应该很清楚了。神不希望巴兰去， 因为他知道巴兰不太能够抗拒诱惑，但是巴兰一定要去的话，神也不会绑住他的。就跟我们今天常常一犯罪就，哎，神怎么不拦住我，哎呀，你真可恶嘞，你做事是你自己想做的，神拦住你还一天到晚发脾气，等到你真的是去赌博输了，你说哎呀神都不拦住我。我们每次做错事就是觉得神应该是全能管我的，做对事总是我自己全能，这是不应该的。巴兰想去，神叫他不要去是爱他，但是巴兰一定要去，神也不会把他绑住的。就如同你一定要犯罪，神也不会绑住你一样。我们行善行恶，神都不是在操纵我们去做的。神希望我们选择良善，神希望我们靠他的恩典行事良善，神希望我们不要行恶啊！但是我们常这样，所以神愿意，神第一个不希望巴兰去，因为不要巴兰堕落嘛。但是巴兰一定要去，神就说好吧，那你就去，但是你千万用我给你的恩赐去祝福那个百姓就好了。而巴兰去为什么神生气呢？因为巴兰去是带着要咒诅以色列人的心，神生气了。这一点在我们以后看到整个巴兰故事，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看到，就是说巴兰的的确确是要去咒诅以色列人，但是耶和华把他那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当然那个变成也不是强制的，而是让巴兰受感动。这个事情啊，就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可以就很多次讲到了哈，巴兰这个人，在申命记、在约书亚记24章、尼希米记第13章、弥迦书第6章，还有新约的彼得后书和犹大书、启示录都有讲到巴兰，就都有讲到说巴兰是带着一个犯罪的心去，想要咒诅以色列人，所以神因为他去就发怒，而神希望巴兰去是祝福他，神不希望他去是不希望他堕落，他一定要去，神退而求其次希望他去祝福以色列，所以神一点都没有错，是巴兰的一意孤行。好了，他去了，耶和华使者就在路上抵挡他，有两个仆人跟着巴兰，我们在故事里没有看到这两个仆人做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里特别要提着他，提两个仆人跟随他。我想也没有讲到这两个仆人看到了那个耶和华的使者，都没有讲到，让我们可能更加觉得这三个人包括巴兰和巴兰的仆人都有一点糊涂，巴兰是最糊涂，两个仆人也糊涂。那么但那个驴子很聪明，我说奇特的先知是巴兰，就是他怎么会这么有力量，他怎么会这么顽梗，其实更奇特的是这只驴子。而三节，驴子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拔出来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他们走着走着走着，巴兰骑着驴子，突然驴子看到耶和华使者站在前面，手里拔出来刀，也就是驴子看到再往前面走就要被刀砍了，于是驴子就转到田间去了，不要往那里走，那里有个刀啊，这样走。这一走啊，巴兰就急了，因为往这边去他没有看到那个耶和华使者带着刀，他知道往这边去就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要赚很多钱，现在往这边走就断了我的财路了，哎呀，这驴子怎么可以断我的财路，就打驴子，这第一次打驴子。但驴子还是往这边走，他打还是走。他转过来，耶和华的使者也转过来，转到这边了。这是一条田间小路。那么耶和华使者就在这边，还是在挡着巴兰，在前面拿着刀子。这个路是田间小路，两边都有墙。驴子看到，哎呦，这个路比刚刚小哎。那只有这条路我要走的话，不要被刀砍到，就要靠边一点，让那个刀不会砍到我，不会砍到我和主人。这靠着边走呢，就把巴兰挤到墙边了，巴兰的脚就被墙磨伤了，巴兰就很火啊，第一次驴子转弯断了我的财路， 第二次驴子靠边走，把我脚挤伤了，又打驴子。但驴子还是因为没有别的路走啊，就只好往前走，一直靠边，一直靠边，大爷一直挨打。再往前走，驴子看再怎么躲都躲不到那个刀了，于是驴子就坐下来了，不走了。哇，巴兰就更火了，你断了我的财路，挤伤我的脚，现在连走都不肯走了。就第三次，这次讲圣经讲发怒用杖打驴。那么于是第28节，耶和华叫驴子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你说，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恨不得手里有刀把你杀了。驴子说，我不是你从小骑直到如今的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没有？巴兰说，没有。各位，这段对话太奇妙了。驴子对巴兰说，你为什么打我？巴兰说，打你我还希望杀你嘞。驴子说，你从小骑我，我有做过这种事吗？各位，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我有没有不听你的话过？你从小就骑我，我有没有不听你的话过？巴兰说，没有啊。那还有第二个意思，我是你从小骑的驴子，我有没有对你讲过话？各位，如果你回家，你发现你的狗在床上大便了，你非常愤怒，打他一巴掌。他说，你打我干嘛？你说，你在床上大便，我当然要打你。你会这样讲吗？不会嘛。你打那狗狗说，你为什么打我？你怎么会讲话？巴兰在干什么？巴兰在跟驴子讲话，他都不觉得，哎呀，好像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怎么驴子会讲话？各位，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在犹大书里有讲，巴兰为了利在灭亡的道路上直奔。这个聪明能干的先知，连驴子看到的东西他都没看到，连驴子讲话了他都不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他为什么不知道？因为他的眼睛被钱掩盖了。我们常常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居然在犯最大的错误。求神赦免我们，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你怜悯恩待我们，叫我们不要在罪恶过犯中度我们的日子。求主让我们能够醒过来。主啊，常常我们醒不过来，而且常常用属灵的理由在掩盖我们的愚昧无知。求主赦免，也求主帮助。谢谢你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待，求主继续不断怜悯我们。你不光照我们，我们常常是瞎眼的；你不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是耳聋的。谢谢主不撇弃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